亮出生命榜样，传递信心意象。圣经中生命的师傅，让袁泽善牧师、张德仁牧师为你一一细数。
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沾累我们的罪。
今天要为您介绍旧约中的一名女子，名叫他玛。在旧约里共有两位女子名叫他玛，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出现在创世纪第38章。另外一位他玛则是大卫的女儿。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是创世纪第38章里那位坚持要完成神生养众多之心意的他玛。你我会发现，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女主角，她是与创世纪第38章当中的男性成了强烈的对比。他玛自从嫁给了她的丈夫后，始终是尽心尽意的想为夫家留后，传宗接代。虽然他遇人不熟，可是这样的一种心意却从未在他心中消失过。在这儿，德仁特别要强调，我不是要提倡古代近东要为夫家留后而兄终弟及的这种传统，因为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背景。圣经中的启示是渐进式的，在那个弱势的时代，寡妇特别需要被保护，传宗接代、生养众多，也的确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使命。我也不是说现在生养众多的使命不重要，而是说现在全球人口爆炸，我们所要落实这个使命，不是从字面上来生养众多，因为如今人口已经遍满整个世界了，我们所需要的是福音使命，将福音传给每一个人。我们回到创世纪第38章，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当时的处境中的一位弱女子，她如何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完成托付。他玛的坚持与智慧影响了犹大的生命，以至于那位提议卖了兄弟约瑟以及不履行诺言的那位犹大，他竟然愿意认罪悔改。从某个角度来谈，你可以说是他玛影响了犹大。首先我们来看与他玛相关的第一段经文，在创世纪第38章第6到11节提到，犹大为长子尔娶妻，名叫他玛。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犹大对恶男说，你当与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恶男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恶男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父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弟兄姐妹，从这6节经文中，我们可以来仔细观察，你我会发现他玛所处的处境。首先，她成了犹大的儿媳，但是她的丈夫尔却是神眼中看为恶的。经文没有记载尔他做了什么坏事，但很有可能的是，他对待他玛的方式也是不讨神喜悦的， 以至于让他玛在生活上很为难，甚至于没有为他生子留后，然后神就叫他死了。其实这句话就当时来讲是挺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当神创造万物时，他希望人生养众多。我们在创世纪第六章看到神因为人的罪恶要用洪水毁灭当时的世代，而创世纪第十六章则是因索多玛的罪恶甚重达于神，神才要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因此若非此人作恶甚大，神并不轻易叫人死，可是神却使尔死了。怎么办呢？他玛就成了寡妇。按当时的传统，他玛必须接受由他丈夫的兄弟来接续完成传宗接代的责任，所以犹大要恶男尽兄终弟及的义务与他玛同房。在经文中，他玛顺服的接受了。可是我们却发现恶男也有好几处可恶的地方。第一，他表面上回应了他父亲的吩咐，可是呢，实质上他却没有真正执行。因为创世纪的作者把他不想为哥哥留后的那个心理描述得非常清楚，所以他并没有履行对已死的兄长应有的义务。第二，他与他玛同房时遗精在地。按原文来说，他不是只有一次，而是每次，所以很多次他都是同房之后呢，没有将精液摄入到他玛的体内，而是遗留在地。他是故意的。而他玛若不是抱着希望来，他也不会与恶男同房。可是这恶男实在是很坏，亲近他玛的女色却不愿意将精液摄入他玛的体内。每一次他玛都是被如此对待，他玛心知肚明，却没有向公公犹大抱怨，他仍在等待。而恶男所做的事情被神看为恶，其实这还包括了遗精在地。这希伯来文的动词其实就和我们刚刚所提的创世纪第六章第十九章的毁灭是相同的字，所以神也使得恶男死了。到这里我们看到，按当时的传统，仍然应该由尔的最小的弟弟示拉接续来娶他玛，为兄长生子立后。可是呢，我们看到公公犹大却没有那么做，而是叫他的媳妇儿他玛回父家待着，他玛就去，而且住在他的父家。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看不到他玛说了什么话，唯一描述他玛的动作是在创世纪第三十八章第十一节，就是去还有住。我觉得他玛实在是一个顺服的人。我个人不觉得他玛不知道示拉可以成为他丈夫的这个传统，他其实更不用回父家，因为他已经是犹大家的人了。犹大有责任要负担这寡妇他生活所需，可是没有想到犹大却欺骗了他玛。他要他玛回他本来的父家，连他的吃他的喝他的生活犹大都不想为他负责，这对他玛而言是一个极不公义的决定。他玛被叫回父家之后，他仍然要继续守寡。然而面对诸多不公平，我们看到他玛依旧是顺服。这种顺服不仅是难得，更是难当。我亲爱的朋友， 当你我看看他吗？想想自己，我们顺服吗？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有意的他吗？在创世纪第38章14节到19节提的，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她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犹大看见她，以为是妓女，因为她蒙着脸。犹大就转到她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妇。他玛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玛说，在未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玛说，你的印，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他玛起来走了，除去帕子，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裳。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这六节当中，剧情似乎是急转直下。原本不吭一声，默默等待，在守丧之后，仍旧穿着当时表明寡妇身份的衣服。持守自己是犹大家之媳妇儿的他玛，在经过许久之后，仍然没有被公公犹大公平的对待，因为犹大没有履行让他玛成为示拉妻子的那个诺言。所以当他玛知道犹大要往亭拿去视察该地剪羊毛的工作时，他终于明白犹大其实没有意思要让他玛成为示拉的妻子。如果是这样子，他就永远没有机会为他的丈夫生子立后了。当所有可能性似乎都被切断时，他玛那坚持的心依旧没有被切断。既然不能正面冲突，就只好智取。他先是脱了寡妇身份的衣服，蒙上脸，为了不让犹大认出他是谁。接着犹大看见他，以为他是妓女。原来在当地的文化里，庆祝丰收也会透过和妓女行淫来表达对神明的一种感谢。也许你会觉得这个文化很荒谬，的确不止荒谬，更荒谬的是犹大怎么会进入到这一种迦南的文化里面呢？总之，犹大性欲攻心，他利用这个机会不能自拔的想与妓女发生关系，他就迎合了这迦南的文化，他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而他玛向犹大所索取的都是一些可以证明他身份的东西，这些东西都牵涉到古代近东签署文件的一些东西，就犹如像今天的印章或是身份证明等等。所以当犹大打算后来再补给这名女子一只贵重的羊羔时，他玛转而要当下犹大随身携带而且可以表明身份的印、袋子还有杖。其实他玛的重点并不在于贵重的羊羔，他要的是身份证明。犹大显然没有想那么多，就把这些东西都给了他玛，然后完成了他玛许久以前就想要完成的心愿，为夫家传宗接代。接着创世纪第38章24节到26节提到，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媳妇他玛做了妓女，而且行淫有了身孕。哇，这个时候犹大好像变成一个公义者，说道，拉出他来把他烧了。他玛被拉出来时，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 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袋子并帐都是谁的？”犹大一看，不得了，那些都是我的。于是犹大怎么样呢？杀人灭口吗？没有，犹大就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我亲爱的朋友，这段文字他比我更有义，很明显的是法庭上的用语，当中包含着被告、原告还有法官的判决。首先是有人指控被告他玛做了妓女、行淫，还有他有了身孕，这三项罪名。而他们的基准点是他玛已经许配给示拉，若非与他人发生性关系，不可能怀有身孕的。而他玛若与他人发生性关系，其实就是行淫。他们的证据应该是三个月之后他玛的身材有了变化，人们猜测他有了身孕。很可惜，犹大还没有听被告他玛的陈述，他的判决就是拉出他来把他烧了。这个方法既快又狠，让人觉得冲动鲁莽，就跟犹大在上文中一看见坐在路旁的女子就以为是妓女一样的不可取。犹大的宣判也让你我知道，他玛在创世纪38章14到19节里的行动，不仅冒着名誉扫地、失去尊荣与成为丑闻主角的危险，他同时更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而他所求的就是想为夫家得子。其实就某个层面来说，他比恶男、比犹大都还敬重神那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心意。接着是被告他玛的辩护，他的辩词没有诉说自己的可怜之处，他也没有抗议犹大所做的那不公义的决定，以及揭发是犹大与他同寝的。他只是简单请法官指认证物，以表明与他同寝的是谁。他玛所做的其实也是给犹大留面子，而他之前所存留的证据现在正是派上用场的时候。当犹大看到印、看到袋子、看到帐之后，他立刻意会到他玛就是那一天与他同寝的女子。所以犹大修改了判决，并且承认被告是无辜的。当犹大说他比我更有义，这个义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合理、公正的意思。直接的说，犹大说他玛比他更公正、更合理。最后他玛被无罪释放了，而法官犹大知道自己不合理，为什么？他理亏嘛。他也公开承认他自个儿的错误，因为他并没有按照他的承诺将他玛给示拉做妻子。他不但对不起在这群体当中的弱者他玛，他也对不起整个家族。我亲爱的朋友，在创世纪第38章里，很明显的重点在他玛的身上。经文的重点并不是在伦理的议题，好像在讨论他玛可不可以和他公公行房的这件事。关于可不可以，我想在旧约律法以及新约当中都有明确的说明。而他玛让我们学习的是，他按照他当时的身份，他虽然是弱势，可是他想尽各种的方法，他冒着生命的危险要为夫家留后，为着他人的好处而甘愿 冒着牺牲自己生命的危险。感谢主，伸冤在神，神必报应。在创世纪里，作者好像没有描述他玛的生命有什么过人的影响力。可是当你我看到他的顺服，以及他为着他人的好处所带出来的那个冒险与坚持，我们看到他所带来的影响是让他的公公犹大回转悔改，而且后来我们看到他也改变了。期盼你我在我们所处的处境当中，也学习他玛的那个依旧顺服，那个难得的顺服，那个难当的顺服。在顺服里，我们会看到神如何为我们开出路。当然在这里也看到了他玛的生命是他比我更有益的那个生命。我们是否会为着他人的好处而牺牲自己呢？我想他玛的故事也让我想到在新约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比他玛更加的难得，因为至少他玛还用了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来达成他公义的目的，然而耶稣基督却是以无罪代替有罪的。让你我就在这一刻里想一想他玛的故事，想一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